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三位姐妹被操练。那我们的经文的范围是在创世纪的23章一直到25章的18节。好，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妥拉，就是生命，就是灵，纯净的灵奶。主，今天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一个器皿，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嘴里，让我们所分享的所听到的都一样被你造就，被你修剪，被你建造。主，愿在你面前期待你话语的儿女们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真意，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更健壮。站起来就是世界的光，站起来就是地上的盐。我们赞美你，仰望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主，真的很荣幸能够分享神宝贝的话语和他的妥拉。其实今天我也是就效法亚伯拉罕了，就上来了。感谢主。这一周呢，这个就是关于撒拉的一生。那撒拉呢，他真的是一个转换，他的死就是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那需要地要埋，所以呢，当今天撒拉的一生真的是跟亚伯拉罕一起这样的一个同工，甚至他要承接神的应许，所以在撒拉这一生呢，就不得不看前面神所祝福亚伯拉罕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一切所有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讲撒拉这一生的时候呢，真的是看到神在他们从十二章就开始听神的呼召，听神的呼召就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到往神所指示他们所去的地。所以神就马上祝福亚伯拉罕，就叫他成为大国，也必赐福于亚伯拉罕，叫他的名为大。神一出来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有这些的得着。所以当今天神所应许的在十三章当罗德离开的时候，也是神又一次的祝福。在十五章神也给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的跟他俩对话。所以神今天要说给撒拉的应许，就要在这些前面神说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这些神的祝福。所以今天在讲撒拉这一生的时候，就要带下土地，因为他要埋葬。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一章的时候，看到它里边的非常，就是说虽然是非常的悲伤，甚至在撒拉他死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亚伯拉罕也没有准备啊，在以撒也没有准备，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悲伤可以说是一个在神面前需要神加给他力量。那他在21章的第一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这就是神今天给他们应许的地。所以 当今天撒拉的死，亚伯拉罕就要来完成神所给的应许。亚伯拉罕是一个跟神关系是亲，跟神的关系甚至常与神说话，一个祷告，甚至等候神的应许。在神的应许当中，他要等候神的时机。那撒拉今天的死就是要埋葬，要得地。所以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啊，叫你成为大国啊，叫你成为大民，必赐福于你啊。在十二章的七节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然后神真的是对亚伯拉罕很详细，很多的一些反复的提醒。那这个提醒呢，就是要告诉他之后要发生的，你要勇敢的去做。其实今天神给我们应许有很多的，我们当去迈出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需要神给我们力量。那亚伯拉罕就在接下来，亚伯拉罕为撒拉哀痛哭嚎。这个哀痛哭嚎其实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真的是悲伤悲痛的时候，真的要支取神的力量。因为面对一个是刚献以撒，那献以撒的时候呢，我想亚伯拉罕也没有跟啊撒拉说这件事，也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啊，以撒也没有告诉他的仆人，所以我想这之间所发生的，再加上撒拉的死，那这整个经过，我想有很多的亚伯拉罕要守神的给他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当他今天分，他今天当献以撒的时候，那我想啊，神一定是在亚伯拉罕他。在神给他应许，在改他的名字之后，他真的知道神这些应许是他抓住，他是坚信的。所以在献以撒这整个经过，我想撒拉也许会知道。所以在撒拉的死，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哀痛哭嚎，会有很多的祷告，会有很多在神那里要表达的。所以神也让他可能是在这哀痛当中也想起神给他的应许啊。神在啊创世纪十三章的十四十五节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给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让他东往东西南北观看，你说我们今天所看到是不是都有限？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灵眼去看，所以他就真的一直神带领他，他无论是遇见三个使者，他也是举目观看。所以神给他这样从灵里去得着，你能看多远，你就能得多大。这是神在这个灵里给他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亚伯拉罕当他今天哀痛哭嚎，就是一个极，可以说极度的悲伤，极大的啊，甚至是一个极深的在神面前呼求。你知道，在痛苦中和声音中呼求主是求神的帮助，所以需要神提醒他，他靠着神，然后接下来他就要来完成神给撒拉的应许。那神一再说，神在十七章啊，当改变啊，当改了啊亚伯兰的名字成为亚伯拉罕，神就说：“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是神。已经立了约了，然后呢又在十五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给他，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他从也要使你从他得着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你知道神在一开始跟亚伯拉罕十五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后嗣，所以在第六章就出现了夏甲跟以实玛利。我看这个之前这个是没有说是撒拉，是在这一章的时候说到撒拉，所以撒拉今天的死是要承接神今天要应许这个约和神要做成的啊得地。所以那回到二十三章，那在十八章的时候呢，神呢也这样啊告诉他，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神在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亚伯拉罕提，就是反复的提醒，也真的是让他在得地的时候是有一个从神来的这样的哈勇敢。所以神说啊啊，那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啊，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今天这些话要成就，神也告诉他，今天我要拣选你们，是要你们来遵守我的命令典章，就是妥拉。所以当亚伯拉罕抓住这些神给他的应许，我想他的灵里看见是放胆的去看，看多远就有多远，这是得着，这是信心的一个哈一个体现。所以那不是贪心，是一个灵里的信心。所以他就举目观看，他就看着从灵里看见神所给他的应许。所以在亚伯拉罕哀痛哭嚎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谦卑，这也是在神面前，我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我真的需要神你的帮助。所以在圣经马太福音的五章神就是五章的四节，那八福里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依靠神，要寻求他，要在他的话语上建立我们的信心。而且哀痛是一个祷告啊，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需要神帮助给我们灵魂体这样的一个更新改变。那在马太福音的九章的十四十五节呢也是当亚伯拉罕当施洗约翰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你的门徒就是为什么不禁食哈，就是说我们跟法利赛人都禁食，你们为什么不禁食？然后呢耶稣说，陪伴新郎的就是新郎在陪伴的岂可哀痛呢？等我不在了，等神不在了，他们就要禁食。所以哀痛也是在神那里也是一个降服，也是谦卑。所以神今天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之父和他的这样一个榜样，让我们真的抓住，当应许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等候的心。当等候，你才能够知道这是预备完全的，都是非常的什么都做得完美。所以在接下来，那亚伯拉罕呢，他就哀痛哭嚎，他接着他就干什么呢？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 对赫人说。哇，这就是今天他得着神所给他的勇敢的力量。所以呢，你看接下来啊，亚伯拉罕就说什么呢？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你知道亚伯拉罕刚开始就是说我们是在这是寄居的，你给我一块地，这个就是只要一块地。但是呢接下来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墓里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你看到神在他当起来，我想他一开始是没有想到，当他要这块地，而且赫人呢就对亚伯拉罕说，甚至要只管你在这块地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而且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没有一人，所以都是这样的一个愿意。所以在亚伯拉罕接下来他呢，他要你知道地如果是给你的，这个没有保障，但是你如果是说你买下来了，这是有字据，这是有证明。所以亚伯拉罕在开始他就没有因为在神所给他的应许有一点的打折，所以呢他就接下来继续，他就跟他们说跟赫人以弗伦说，就是说对他们说，你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就是说把田头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你知道亚伯拉罕就开始把他的心意要表达出来，我要用钱甚至足价我要买。所以这个买就是一个释放，今天让神也看到神所应许的要荣耀神。所以接下来他就看到就看下边，当时这个时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哇，你看到下边，我要送给你，一开始是你只管在我这里，下边呢是我送给你这就说今天送给又是一个看到，这是在这块地上是一个一个多大的变化那亚伯拉罕呢就在那地的人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请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只是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这是在他的交易是用钱买来的，你知道买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根基，是你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有说服力，所以买来。而且呢下边十七说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亚伯拉罕。 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土，所以这个就大功告成，已经完全的属于是亚伯拉罕的了。所以神今天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在这一章完全得手得着手。所以不单是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应许得着，也是给他子孙这样的应得着。所以约是跟土地有关系，就是让亚伯拉罕去执行。所以今这一章非常的啊，看似很悲伤，但是呢是一个转型，是一个转换。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也被得鼓励，在信心方面也要靠着神，靠着效法亚伯拉罕这样的来过活。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们这周的妥拉，撒拉的一生，从创世纪23:1-25:18，好像亚伯拉罕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这写了亚伯拉罕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刚才姐妹给我们分享了撒拉的死，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亚伯拉罕家的一门亲事。我们来讲一点高兴的事情，来讲一门亲事。创世纪24，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为以撒娶妻。这个我们学了，我们读了，我们在家里也读经，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读经的计划团队，我们也读到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很羡慕亚伯拉罕所蒙的福，有那么的好。有24:1讲到，他在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年纪老迈，当人老迈，这个在自然里有一个律，就是说我们不能抗拒的我们肉体的衰老。我们当我们肉体衰老的时候，当我们体力衰退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做什么通，做什么什么通，做什么什么顺。我上个这个星期跑了医院，我就发现在医院里真的你希望什么都能通，什么都能顺，医生的诊断也是畅通的，毫无拦阻的，真的希望神开路。所以亚伯拉罕年纪，我们是不是也希望像亚伯拉罕一样，年纪老迈，体力衰退，不能靠自己，全凭神开路的时候，也像他一样做什么什么通，做什么什么顺。体现在他这个为他的儿子娶妻上。我们回头看创世纪12，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蒙如此的福？创世纪是他寻找到了什么？是他寻找到了这位万福的泉源吗？万福之源吗？12写到，其实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拣选了神。神呼召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神所拣选的是完全的吗？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神所拣选的也有跌倒的时候，在他们下遇到饥荒下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不认为亚伯拉罕讲了一半的真话。我认为亚伯拉罕动机出于害怕的动机，出于就想造假的动机，就是讲撒拉是他的妹子这句话，字面意思有一半是真的，但是他的动机不真不诚实。所以亚伯拉罕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没有，我们在经文里没有看到神责备亚伯拉罕。神，亚伯拉罕刚刚开始跟随神，神没有责备他，神责备法老。哎，那神所爱的必要管教，他为什么不管教亚伯拉罕？神不违背他的话语，他按照他的力量，他按照力量带领亚伯拉罕。神是那如养我们的，如养小羊的，小羊的力量你不能按照大羊来要求。所以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境况，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神不违背他的话语，他保守了亚伯拉罕，他将亚伯拉罕，救亚伯拉罕于危难，他从淤泥中提拔他。 在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亚伯拉罕，自己也有很多的特质。在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牛羊牲畜神赐福他们，他们的生养众多，财产增加，神赐他们就遇到了不够住的了，地方不够了，那好，要和罗德分家产，分地方住。我们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长辈，他是罗德的长辈，无论是从年龄上，从辈分上讲，还是说不从辈分，从年龄上讲，亚伯拉罕都可以讲他先选择，或说他可以让罗德一步，好的地方，水草丰美的地方，我们都有牛羊，我们都有需要，我们都有需要的，儿女需要吃，我们的仆人需要，我们的牲畜需要，都有需要，丰美的地方我们各占一半。这不算为亚伯拉罕不厚道，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说我们不可相争，他让罗德先来挑。亚伯拉罕不是让罗德挑在先，亚伯拉罕不争竞的心在先，亚伯拉罕里面没有争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多少争竞，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没有争竞。我们在工作当，我们在职场当中，就是简单的一个排班表，我们看看人家的，看看自己的，我们里面起不起争竞，我们起不起计较。我们的家庭当中有多少是骨肉相争，争家产，争财产，有多少我和人之间是为争这口气，有多少争在里边。可是亚伯拉罕他不争竞，亚伯拉罕不求自己的益处。既或不争竞，好，罗德得了他自己100%，罗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既让我先挑，我挑了亚伯拉罕也没有反对。可是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放下自己所争的时候，神赐福他，就是那东西南北，就是从神而来的赏赐，从神而来的祝福。神是全地的主，他的权柄充满在全地，全地谁说了算？神说了算，人说了不算。所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才算，人自己争来的其实什么都不算。我们接下来看亚伯拉罕的特质。罗德选择了靠近索多玛的地方居住，在索多玛地方居住。接下来在四王五王的时候，罗德被掳了，受牵连被掳了。啊，罗德你真是自作自受。你看你选的，如果我们结伴而行，你可能也不会，我们一起齐心过日子，你可能也不会遭此大难。你要承受你所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亚伯拉罕可以讲出口的。你为你自己的选择承受结果吧。对于罗德来讲，这句话亚伯拉罕讲也不过分，确实他自己选择的，确实亚伯拉罕让了。可是这句话，罗德被掳的时候已经受了那个锁链的捆锁，已经受了重压，若亚伯拉罕不拯救罗德，除了承受那受压，除了受压以至于被压伤，甚至于生命可能都不保。所以亚伯拉罕不计算人的恶，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至少是一个老人了， 75岁以上的一个老人了，所以亚伯拉罕拼了老命的去救罗德，他不计算罗德的恶，他在需要的时候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对于压伤的，神会扶起。他看到他所受的那伤，他要从他那受伤的那状态将他扶起，他要拯救。所以这都是亚伯拉罕的特质。神应许给他，我要赐给你。我们也看到，在他救四王五王的时候，在他与四王五王打征战的时候，索多玛王说，我把财物给你。我们看到这里边，亚伯拉罕说，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亚伯拉罕不贪，金银财宝就在面前，富足就在眼前，亚伯拉罕不贪。亚伯拉罕知道使他富足的是神，他不从人手中拿赏赐。这点我们要学习，除了我们里边贪恋的心，因为贪恋使我们不能专注在神身上，使我们被我们的心就被转移了，我们看不见那真正的，我们使我们不能看见那真正的祝福，我们没眼可看了，两眼看见现在不能看见那个，没有空闲的眼睛可以看了，所以也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不贪恋从人来的赏赐，哪怕就像主耶稣讲，不求人来的荣耀，不求人对你的赞扬，不求人对你的夸奖，不求人给你好处，不要贪恋，效法亚伯拉罕，除掉那贪恋的心。我们的赏赐是从神而来，连主耶稣都不受从人来的赏赐，更何况我们，不连从主耶稣都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更何况是我们呢？亚伯拉罕不贪，他有信心，他有的信念，我不贪，我的赏赐在神那里，是神使我富足。他同时他有信，他也有行为，他不接受从索多玛王来的赏给他的财宝。所以亚伯拉罕不停留在想上，亚伯拉罕停留在行为上，他这么想，他这么做了。我们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想上，永远是神的，永远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放下有限的，神的那无限可以说使亚伯拉罕大跌眼镜，因为神说我要赐给你后裔，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就像他讲，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这绝对是超出亚伯拉罕所想所求的，因为他不相信这超自然的事情能发生，这是他不相信他的逻辑，是他的头脑，他的逻辑思维未曾想过的，超出他的逻辑范围的。人年轻可以生孩子，100岁还能生孩子吗？月经断绝还能生孩子吗？这不符合他的逻辑。但是神赐福给他的就是超出他所想所求的。我们看到虽然亚伯拉罕领受了神的应许赐给他后裔，但是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不是这个好，我得着了神的话语，我就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当在过等待的过程当中，证明他需要等学习等待这个功课，因为在等待中生出个以实玛利来。亚伯拉罕改变了，亚伯拉罕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了， 但是神没有改变，他的话语不突然返回，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他必要成就他所应成就他所喜悦的。亚伯拉罕神依旧对他讲话，我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现在我依旧保守，我也赐福，虽然你等不及了弄出个以实玛利来，我还是保守，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后悔的。神赐给亚伯拉罕让他们行割礼，我们来看17章23节，17章23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遵着神的命。23节，遵着神的命。亚伯拉罕那时候99岁。亚伯拉罕可以有理由讲，哎，我还能活几年呢，神呢？我都已经快100岁的人了，行割礼已经对我没什么意义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就算了吧，就行在那些个还能继续为你多跑路多做工的人身上吧，继续能多跟随你几年的人身上吧。亚伯拉罕没有自己，在神面前他没有自己，他就是遵着命，他没有任何，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顺服，他顺服不仅仅是在心上，他顺服在他的行动上，顺服在他的生命里。他没有讲，哎，我已经那么老了，主你知道我的心就行了。哎，你亚伯拉罕你不行出来，神就不知道他的心，所以神亚伯拉罕遵命，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特质，在神面前没有自己。其实我们往往知道，我们往往知道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无论是工作，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还是在家庭，还是在哪里，离开，还是无论还是在教会当中，在聚集当中，圣灵都会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会生出许多的借口，最终我们会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会生出许多的借口，最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其实事情多种多样，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有，有的是孩子的问题，有的是同事关系问题，有的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抵挡，抵挡神的带领，抵挡神的话。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也可以跟神争取一下，我都99岁了，我都那么老了，就算了吧，你知道我的心。亚伯拉罕没有，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就是他能够写进圣经作为我们效法的，这就是他成为信心之父。我们看到接下来亚伯拉罕接待天使，那时天气正热，那时正热，我们去过以色列，几乎都去过以色列，在座的我们知道那里的热简直是没有地方躲藏的热，那是真热，对不对？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刚从以色列回来，那是真热呀，还要这来了三个远人。亚伯拉罕并没有写到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认出这里边有神，亚伯拉罕只是看到有三位旅人过来，正热，三位旅人，他马上看到的是这三个人的需要，这三个人需要休息，需要饭食，需要休息一下，需要安顿下来，需要让这几个人歇歇脚，他看到的是这几个人的需要， 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怜悯的心，出于他那怜悯的心，他看见了别人的需要，他也没有停留在，哎，我告诉你们，最近的有一家比较不错的店，那 hotel 很便宜，你又卫生，你们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我可以让仆人去带你们去，这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对不对？没有，亚伯拉罕亲力亲为，他有心，他有怜悯的心，他体恤人的心，他看到对方的需要的心，他也有那行为。亚伯拉罕的那恩慈，待人恩慈，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心上，体现在他的行为上。他待人恩慈，他将那牛犊还有奶油和奶都是上，我想他是上，这些都是上好的东西。不，无论说是那个时候牛犊奶油是好东西，就是现在我们也知道牛犊是上好的东西，奶和奶油都是上好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生活也好，你去到哪个国家都一样，去到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牛肉比鸡肉贵多了，对不对？牛哪个国家牛肉都是最贵的，奶和奶油，四把气子多少钱一克？100克。豆浆多少钱100克？对不对？牛奶多少钱100克？所以说，他的恩慈用在他所摆上的，看到他的摆上的东西里，看到亚伯拉罕待人的恩慈。这一路，我接下来我要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讲的就是在这门，回到刚才，回到开始，这一门婚事看似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婚事，我们都想得着的婚事，在这场婚事当，在这个婚，整个这个婚姻当中，这门亲事当中，在这几门亲，这一门亲事当中，这几位人物他们的生命沉淀在他们里面，沉淀在这个故事里的这几位人物的生命。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依旧是遵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体现出心尊主为大了，我心尊主为大了。以撒他有神的话，这不是他自己出于自己的意思，这是神赐的。现在神要收回这以撒，也是他所宝贵的，现在神要收回，让他献上他所爱的。亚伯拉罕若是没有一个心尊主为大的心，绝不会有这个行为。在这里，在这个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经历了耶和华以勒，神是我的供应者，经历了我们看不见的，神看见了。神拣选人，神拣选亚伯拉罕，他为亚伯拉罕有所预备，有所安排。亚伯拉罕也很对得起神，他也很对得住神，他对神也有所回应，他对神有回应，他对神有放下，有牺牲。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都经常会被，我们经常祷告会讲，神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言外之意你得负我全责，主啊你包我到底，我兜不住了，现在你到包我到底，是你拣选了我，我就赖在你这儿了。亚伯拉罕与我们是一样的人，神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我们，神对我们也有预备，也有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回应神？对神有放下，对神有牺牲。 我们生命当中现在还有多少以撒没有献上的？不要讲一个以撒了，有多少以撒没有献上？最大的以撒恐怕就是对自己的爱了，体现在方方面面。温度要合适我，湿度要合适我，环境要合适我，同事要合适我，家人要合适我，什么都要合适我。其实我们最大的以撒恐怕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爱。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有多少以撒没有献上？我们生命里还有多少以撒？同样，亚伯拉罕也是有信心、有行为。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讲的？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神不仅仅是看我们的心，因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他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和他的整个全人是一致的，他有心有行为是一致的，使神知道，这时候神才知道他是真正敬畏神的。信心加行为等于敬畏神。想蒙亚伯拉罕的福，就效法亚伯拉罕。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28章也讲，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想蒙福，常存敬畏，信心加行为。我们必蒙保守，因为箴言讲到是智慧保卫了我们，是智慧保守了我们。这也是我们经常祷告的，谁是智慧？神自己就是智慧。我们得了智慧，我们敬畏神，我们就那智慧的大门就开开了。我们得着智慧，我们智慧保卫我们，智慧保守我们。使我们所做的，使神得荣耀，使人得益处。变为有福。亚伯拉罕经历神，亚伯拉罕越经历神越认识神。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并不是从开始，我们看到在埃及跟在撒拉的问题上，所以说亚伯拉罕越经这一路越经历神，他越认识神，所以他知道神是那可靠的。亚伯拉罕的智慧也用在他管理家庭上，他使用一位为他管理全业的仆人，管理全业的仆人。他靠着从神而来的智慧，可以选对，可以做对人，可以做对事。事实证明，这位仆人的确是，的确是出于他智慧的选择。当他叫这个仆人过来说，让他去回他本族本地本族去为他的儿子娶妻的时候，仆人回答说，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这地方来，我必将你的儿子带回，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这位仆人在他的主人面前做事情尽心尽意，主人没有讲到的他都求问到了，若女子不肯来呢，我该如何行？这个仆人，这是一个他是一个尽心尽意的态度。他忠心，他忠于他所托付的。这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这是一个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看似这一句话，这个仆人将他的心全部都放在他主人的事情上。现身说法，跟大家举一个反面的这个例子。刚才本周的报告其实应该是我来代为报告，我忘记了，雅琳长老替我报告的，不是临时换人，跟牧师解释一下，不是临时换人，是就是该我忘记了，我的心和我的行为不一致，因为我没有专注在我所托付上。为什么？我以为我可以了，我不是第一次代为报告了，不是第一次，可是证明我所想的和我所行的同样是一个人，我们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或许现在觉得没什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有补救的措施。若是当时在圣殿呢，在会幕呢，那个祭司那天当班我没去，我忘记了。所以这个仆人一点都不渺小，他用的是他的全部。他在所托付他的上的，他专注于他所托付的。24章10节讲到，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后面讲到利百加是骑着骆驼回来的。当然在这里不是论断拉班，在想那么一个，在出埃及记讲到那么一个小气的拉班，他会为利百加预备骑回来的骆驼吗？或许这骆驼就是这位仆人去的时候所预备的。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位仆人做事情他的全部的，他真的是尽心尽意的来做，来完成所托付给他的。而且他和他的主人一样有信心，有心也有行为，他起身就往美索不达米亚去，他也预备了这整个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是这位仆人这个他的这个态度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效法。接下来这位仆人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你看到他来到拿赫的城，众女子出来打水，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知道，他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这位仆人也是一位信靠神的仆人， 他没有，他因着他尽心尽意在所托付上，所以他敏感周围环境发生变化了。一路走来，现在来到了，哎，遇见女子了，来到拿鹤的城遇见女子了。他敏感于周围发生的变化，他第一时间他做的反应就是祷告，求问神。他没有说哇，终于有人烟了，还有来了那么多的女子，是不是这一家，是不是这个城呢，我去打听一下哪家人家还有待字闺中的女子，父母怎么样，家庭状况怎么样，经济条件怎么样。这说的这好像也不能讲过不去哈，可是这位跟这在人看来可能说得过去，在这位有主人的仆人看来他没有这么做，他先求问神。他所领他单单领受从神而来的，所以当利百加出现以后，当他知道利百加就是那他所要，就是神所赐的，他祷告神的回应神所赐的时候，24章26节讲到，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他当众敬拜神，当众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位老仆人，我想他在跟随他的那些随从跟前，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因为他是一个管理全业的。这一位德高在人前德高望重的老仆人，他当众敬拜神。将荣耀，将感谢，将颂赞归给神。圣经里有多少，我们看来是领袖的，我们看来摩西当众俯伏，大卫当在他的手下面前当众下拜，在洗格拉的问题上。所以这位仆人当他蒙了恩惠，他没有说啊，等到我晚祷的时间我再回去感谢神吧，心里先默默的感谢神，没有，他当众就俯伏，当众将感谢归给神，周围的人全听到了神的名字。我们也不妨，当我们蒙了恩惠的时候，我们不妨效法这位仆人，当众将荣耀归给神，将感谢归给神。这位仆人所行的，正如就是说是像诗篇37篇第五，我们来看诗篇37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仆人交托倚靠神，神为他成全，神不改变。我们将我们的事情交托神，还要倚靠神，神也必成全。让我们学习这位 让我们学习这位仆人，你看他的一举一动，他都让我们就是学习他，我们学了神的话我们就用上。那石头如果不刻上神的话，它就是一块石头，它刻上神的话它是法板，不刻上神的话它就是块石头，它就是石板，它跟重石头没区别。是什么使我们与万民有别？就是那刻在心板上的话，就是那行出来的不一样。学了我们就用，就成为我们的，旧的出去，新的进来，生命进来，主耶稣替代，他就是道，他就是话，不断的替代，我们必衰微，他必兴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当拉班说你先歇一歇，先吃一些东西，他歇一歇，他这么老的年纪，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歇一歇吃一点东西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这位仆人他没有，他弃绝他自己的需要，需要的就摆在面前，吃真的是无可厚非的。神顾念我们，但是他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他不顾自己的需要，他依旧是专注在，他是尽力在他所托付上。他在向拉班叙述他这个寻亲的过程，寻亲之旅。放在今日，实在是在人前在为神做见证，是不是？我跟你讲，好，亲家，我跟你讲，我怎么来到你们家，我的孩子是怎么和你的孩子认识的？这一路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仁义，神如何带领我们家，使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是不是在为神做见证？是不是这门亲事福音进了这家了？这几千年前的事情和我们还远吗？是不是就不远了？是不是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了？好，我们接下来讲到利百加。我们知道很熟悉这个故事，利百加打水，利百加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我主请喝，他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里给这位仆人喝，他也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使他喝足。利百加同样是一位有怜悯心的，他是看到这一般人的需要，就是放在，而且利百加他说我还给你的骆驼喝，有人计算过一匹骆驼喝足了水是需要多少加仑的水。不要讲这些，让利百加来答，这利百加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一个处女，未出嫁的处女。她却能如此的服劳苦，为这一对远道而来的，她并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她并不是为她自己。他能够服上这个劳苦，今日就是有一对人让我们遇上，我们是不是去空宾尼给他们买水，买这些人的水，买这些骆驼喝的水， 我们是不是都觉得很辛苦？我们是不是会告诉他，你出门右拐，那家药店的水要比旁边的便宜一些，你去那里买吧。我们还可以给他，我们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就算帮他了。可是利百加没有。利百加与亚伯拉罕一样，同样是一位慷慨的，同样是有一个怜悯的心，他看到人的需要，他出手帮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讲，那连续人的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而且利百加他给人，他给的不愁烦。我们在学习妥拉，我们刚刚结束上一轮的妥拉，我们来看申命记十五章。十五章的第十节，或许从第七节吧，十五章的第七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第十节，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利百加给的不愁烦，他不攥着手，而且给的不愁烦，亲自服劳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或者有的现在翻译来讲说，我胜过祭司。这是主耶稣在讲何西阿书当中的一句话。何西阿书当中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不是说神不需要你们，不需要燔祭平安祭，乃是说我不喜欢你们做表面文章。神是在责备百姓的虚伪。当拉班问到他妹妹，你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利百加有一颗不仅仅是要，利百加有一个勇敢而且聪明的心。他听到这位仆人的见证，他选择。最后一位出场的人物就是以撒。以撒这是一位应许之子，应许之子，他真的有那应许的子，承受应许的姿态，所以他等候父为他所预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圆满，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但是他这几位，这故事当中，这个圆满的故事当中，事实也证明，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它是一段真，它是一个历史，它一个真实。以色列十二支派是从以撒利百加出来的，所以证明它是一个真实，就是在我们眼前。在这神整个这个神是那首先的，神是那幕后的，在整个这历史长河当中，神能用的这几个人，他们的生命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首先，他们尊主为大，他们的心尊主为大，他们忠心尽心尽力尽意在他们所托付他们的事情上。他们对人有恩慈，有怜悯，不自夸，不喧嚷，不争竞，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服劳苦，还是那句话，石头如果上面没有刻上神的话，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刻上神的话就变成一块法板。也让我们来效法他们这几个人，神怎么说我们就去怎么做，用神的话来替代我们的老我，替代我们的老旧我，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就是我们不总常常感到不自由的。这个自由究竟都说自信耶稣就自由了，自由我怎么还不自由？我还觉得我简直是，对，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行出来的就是真理，行不出来就是道理，不过这是一个知道而已。行在真理上得自由，你不行，你不信，你就行个试一试，是不是你可以得自由？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经文。一个就是屏幕上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想我打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想今天除去一个谎言，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讲你不是个聪明人，你是个笨人，或者连我们自己经受了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挫折，我们也对自己觉得我真的不如人，我这不如人，我那不如人。今天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做人的标准答案，遵行神命令的就是聪明人。人对我们的评价，人对我们的定义，无论是来自人的，还是来自我们的，还来自环境的，都是虚空，都是虚无。唯有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这就是覆盖全地的聪明，覆盖全地的聪明人的定义。遵行他话语的就是聪明人。我们一起来翻诗篇147篇。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起读147篇第十节第十一节。他不学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仰望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谎言从弟兄姐妹们的心里除去没除去，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那里。如果还在讲啊，我真的是，你看我又对不起，用这句话来对照自己的心，我们若心尊主为大，我们只管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神眼中的聪明人。 做神就是做神所，就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人。你只要谨守遵行他的命令。谢谢，这是我的分享。
你们还好吗？好，再陪我一点路。其实姐妹们分享的都很蛮完整的哈。那今天我们的三章里面，大概有分了个三大部分。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买地，再接下来仆人为以撒寻妻，最后呢亚伯拉罕寿终，他自己也结束了哈。当我们面对到一个生命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先为自己做预备，除非他是什么都没有前兆，或者他很年轻，他觉得他前面还很长。如果你到了一个阶段，一般人会为自己预备。那亚伯拉罕他这个时候，因为撒拉先走了，所以撒拉他需要一个地方被埋葬。那到最后25章，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他年纪老迈以后，他为自己之后的事情着想，所以他做了一些事情，他把他的孩子们招来了，然后呢除了以撒之外，他把他其他的孩子打发走了，往东边去。那也跟我们今天其他的列王记的章节来对比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所做的跟列王记里所记载大卫的所面对的是不一样。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孩子可能在他走之后，他如果没有安排好这将要承接这个应许的以撒还有其他的孩子们，他们可能会有争分，所以他做了一个安排。但是呢大卫跟他的孩子们呢确实没有。或许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王上第一章，第五节我来读。那时哈吉的儿子，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在第六节他讲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就孩子他是很快乐的，父母亲从来没有让他觉得啊，我不喜欢这样子，你不要管我，你不要限制我，所以也就是说父母亲从来没有管教他，没有使他忧闷，他很快乐，什么都听他的，什么都顺着他的心，所以这个孩子他就自己要出来做王了。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的应对是不一样的，他在他未死以前他安排好了一切的事情，他知道神跟他的应许，他知道谁是那应许之子，是谁要承受，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先安顿了，安排了他的后事。那么我们看到知道说撒拉他是死在基列亚巴，这个其实是一个迦南人他们喊这个地方的名称哦。亚伯拉罕一直以来是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希伯伦，希伯伦是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称呼，但是赫人迦南人他们那地方的人管这个地方就叫基列亚巴。那我想我们今天稍微来认识一下这个地点哦。两张是一样的，只是右边那个我稍微放大了一下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那里，整个迦南地神应许给他，但是他知道他说他是外人，他是寄居的，就像我们侨居在别人的地方一样，他并没有跟那当地的人说这是神给我的你们要给我，他还是按地就班的来去选了一个地方麦比拉洞，他想要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知道赫人愿意给他，知道这个麦比拉洞属于谁，所以当时的中东的 土地的买卖这个程序就在那个地方重演。其实我们看的这个是一个土地的买卖，他先说我是哪里人，我要哪一块地，然后他们会就这样子好像有一个谈土地的生意出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23章的17节到20节，这是最终亚伯拉罕用400舍客勒买下来的范围哦。23章的17节到20节，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那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刚刚姐妹也谈到了，如果白白的拿，到时候万一人家反悔，他用钱买，众人在那里做见证，这是我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用钱跟当地的人买下来，我一个外国人是我这样的一个程序我买下来的。好，他买下来为了要葬撒拉，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可以把撒拉带回去他们原初之地，但是呢他知道神应许迦南地要给他的后裔，他们必定会在那里，他们必定会得着那地，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算是预言性的或者是先知性的一个动作，买下来归于他。那亚伯拉罕他其实早在很早以前他就在希伯伦为神筑过祭坛，在哪里呢？是他跟罗德分开以后，他跟已经大家已经没有地方去牧羊了，所以他们必须分开的时候，当罗德选了他要的那块地走了以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刚刚其实我们也都包含到了哈。那么显现之后呢，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坛是用来做什么的？坛是用来献祭，与神相交，祷告，与神面对面的地方。早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为神筑过坛了。那到后来25章我们碰触到的是，当亚伯拉罕他自己死了以后，他也葬在这个洞里面跟撒拉一起。之后呢，甚至以撒、利百加、雅各、利亚这三个先祖，他们都葬在麦比拉洞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大家要知道，这个麦比拉洞现在虽然不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但是呢，这是亚伯拉罕用400舍客勒买下来的。如果有人跟你讲，你可以翻圣经跟他说，是我们的先祖买下来的，是属于犹太人的。但我不是要叫你们去跟他们起冲突哦，和平。我没有证据，这是属于亚伯拉罕的。那犹太人也相信，甚至亚当跟夏娃也是葬在，这是参考哦。所以嘛，这样子讲下来，四对夫妇是葬在这个麦比拉洞里面。那么神也在这个希伯伦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当他接待三个访客的时候呢，那个是在曼利橡树前面，在18章所记载，其实那个也是在希伯伦，在那里你看到他接待了神，他与神有相交有互动，那神称他为朋友，他的友谊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建立起来。我们不太明白希伯来文，但是希伯伦这个字跟朋友这个字是有相关的，这字根还是哪里，其实是发展出来希伯伦跟朋友是有相连性的，再对希伯伦多认识了一点，这是他与神相见，与神建立友谊，然后与神相交，他接待神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祭坛。那我们也还记得，在十二个探子上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们第一站是希伯伦来的， 如果你回家可以翻民数记的13章的22节，探子他们想要去看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十二个去看的希伯伦。可能他们想说，诶，我们的列祖，我们的亚伯拉罕买的这一块地，我们要去探，探哪里好呢？那就看这一块吧，买过的。他们去看的其实就是希伯伦这一块地。好，这块地呢后来是给谁了？分地的时候给迦勒的，迦勒拿走了，是迦勒选择他要希伯伦。其实在圣经还有两个啊，我今天想提一下，就是关于买地的记载。现在我们今天碰触到的是亚伯拉罕买了希伯伦这一块地，那还有一个呢是雅各买了示剑。示剑这一块地也很有意义，在十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大家都很熟悉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但是呢，如果你再往后读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刚到迦南的第一站，示剑地是他的第一站。当神赐福给他，跟他说要让他成为大国，然后他的名为大，他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他祝福的他就祝福他，咒诅他的他就咒诅他。当他讲完这些之后呢，亚伯拉罕到了示剑地那里筑了一座坛。所以希伯伦也有亚伯拉罕筑过的祭坛，在示剑也有亚伯拉罕筑过的祭坛。那雅各呢，从巴旦亚兰回来跟他的哥哥和好以后，哥哥本来跟他说你跟我一起走，他说你先走，因为我还有妻子儿女，我还有很多的牛群羊群，还有年幼的，所以你先走，我随后就去。但是呢，雅各就没有跟着哥哥走，雅各就往苏哥那里，然后到了示剑，他就把示剑用是不是100舍客勒左右买下来了。所以雅各买了示剑之后呢，约瑟被埋葬在示剑这一块土地。好，示剑现在在哪里呢？其实也在，就是我讲明白，容易明白理解的，就是他们现在称的西岸的上面一点点哈。希望你们不要太被觉得很不舒服，我是因为可能讲西岸你们会明白一点。好，约旦河，然后有这个图画是没有画过来，它有一个像蝴蝶的左半边这样子，它那一块他们简称西岸啊，那就是现在不是由犹太人管理，在上面北一点点的地方示剑可以看得到哈。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是蛮重要的，是大卫也买了一块地，大卫买了一个地叫做亚劳拿的禾场，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18到25节记载了整个故事，24章整个故事都有记载，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看。那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代志上的21章的内容是完全一样，记载一样的事情，只是亚劳拿的禾场他在历代志上的21章他用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是阿尔兰，亚劳拿跟阿尔兰他用两个名字不一样，其实同一个啊。不过因为这个是不在我们今天读经的范围，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4章。为什么他会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大卫数他的兵丁人数，他数点了。为什么数点？或许他会觉得我得胜，我打仗是因为我的兵丁众多，他可能就稍微忘记神帮助他了，所以神不喜悦，神就要再降灾害给他。那时候呢，大卫他就很这个加德，先知加德就来见他说神不喜悦你，他要降灾，然后让他选择。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4章的13节，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 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三选一，你要7年饥荒在你国内，或者是说你要有3个月被敌人追赶，还是有3天的瘟疫。那14节大卫就觉得哎呀很为难，但是他不想要落在神人的手里，他情愿神来降罚在他身上，他不要落在别人的手里啊，这是他的选择。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瘟疫。那这个时候呢，瘟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死了7万人，甚至天使已经伸手要向 伸手向耶路撒冷，他要灭城。那耶和华神他还是发了怜悯，当天使伸手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他就说他后悔了，他不降这个灾。那那个时候的使者就是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到这个天使的时候，他就告诉神他犯了罪，行了恶，他愿神的手是攻击他和他的父家，因为他整个耶路撒冷都已经不只是这个城，人民深处都已经遭害了，整个瘟疫已经开始了。那加德又来见大卫，跟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 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是这样子，是神透过加德告诉他，你去那里为我筑一座坛。所以我就要跳到好，我继续往后面把整个故事读完哦。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好，下面的对话就是亚劳拿也说，你喜悦什么你就拿去，然后呢他都要给他就对了。但是呢24节，王大卫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他一定要付钱，他不要说我白白拿来，好像拿别人的东西来献给神。是不是有一华人有一句叫什么借花献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要，我一定要我的劳力，我所付出代价的东西，我要这样子来献给神。所以呢，结果大卫就用了50舍克勒买了那禾场与牛，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结束。那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到底是在哪里呢？阿尔兰的禾场到底是在哪里？其实在历代志下，对不起，已经口齿不清了。历代志下3章1节，我们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历代志下的3章1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已经是大卫王的儿子了。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身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拿的禾场上。刚刚我跟大家提到阿尔拿就是亚劳拿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建的殿就是在哪里？摩利亚山上，也就是在大卫向亚劳拿买的这个禾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的摩利亚山上面有什么？清真寺。但是这当初是大卫买下来的，大家要记住，这是大卫他不愿意白白得来，他用钱用银子舍克勒去把它买下来的。尽管现在不是在犹太人的管区里面，尽管现在没有圣殿在那里， 这是属于耶和华神的，这是属于以色列的，这是三个地方。那我们也刚经过22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哪里？就在摩利亚山上吗？他写得很明白，就是摩利亚山上献大卫，不是献大卫，献以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天刚好讲到买地，所以想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亚伯拉罕没有把撒拉带回去他们原初之地去葬他，他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行动，就是在这里，就是在麦比拉洞这里。因为神应许迦南，神应许我的后裔要承受这个地。为什么他有这种信心呢？我们刚刚都听到很多了，信心其实不是一天可以就成的，不是一天你就会有一个大信心，除非这个人真的是有信心的恩赐。有的人是有信心的恩赐的，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很笃定，他就是有确信。我们在一路上你看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他跟神有很多的疑问来的，其实他有很多的都是问号，比如说我怎能知道呢？我怎能知道这是会成呢？有很多问号的。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问号。100岁的人还能得子吗？问号。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问号。这是他在跟神讨价还价，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一路上其实神在训练他的信心，神在很耐心的带着亚伯拉罕成长。但是到了22章，你看不到他在跟神有问号的句子出现了。他一问的时候，神一问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Hineni。 他的回应已经经过了这么长的连日，从他认识神得到应许，跟神的相交，跟神被神称为朋友，跟神的对话，我想他一定有一个程度的认识神了。跟我们和朋友相交一样，你认识一天两天的朋友，你可以说认识他很深吗？不行。你因为你认识他，所以你慢慢你就对他啊，这个人可以信赖，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其实信心不是那么难的东西，每一天我们都在用信心。我也在分享的时候曾经讲过，今天比如说我们一个大家坐的这个椅子，我坐的这个椅子，我相信它不会垮掉，所以我坐在这里，对不对？这是一种信心。我相信它可以撑住我的重量，所以我坐在这里。或者是说你今天搭上那一辆车，你相信它一定会把它带到我家的名字来，你相信它，但是你不知道你在用信心，所以你就搭上这辆车了。你不会想说哎呀等一下会不会半途停车啦，会不会干嘛了，没有。这是一种信心，只是有时候神要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对更不一样的事情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当到22章献以撒的时候，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已经不是在跟以前的样子对话。以撒真的吗？为什么他已经不在跟神有这样子问号的对话？那到下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吩咐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时候，你看到他开出的条件，你看到他跟仆人讲的很笃定，而且他不要以撒离开应许地，一步都不要离开。你可以把女子带回来，但是呢，女子万一不回来的话，亚伯拉罕告诉仆人，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那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呢，你要起誓，要遵守我吩咐你的这一些条件，不可以娶迦南女子，然后你必须要把女子带回来。为什么？因为他很有确信。我们看24章6节到8节。24章6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就是他出来的那个地方。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他很笃定，很确信，我可以去我出来的那个地方带一个女子出来，但是我们已经被神拣选，已经分别出来的，不可以再回去。大家可以理解吗？这个寓意，你已经出来，你已经分别了，你可以回去带人出来，但是你不可以再回去跟他们一样。这是神的意思，这是亚伯拉罕的意思。他确信，而且使者要在仆人的面前走，让他一定是亨通的。好，仆人就带了骆驼，我相信这是健壮的骆驼啦。然后呢，各样的财物，你总是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你骆驼就算说是载着这仆人还有同行的人也好，那你遇到女子你也不能空手啊。我们当中有人在预备婚事，都在筹备，都知道说要预备，因为你要有一个礼物出去。对仆人来说，或许有一点点大海捞针啊，好远的地方，不知道哪一个女子，然后他到井边，在那个时代井边是相遇的最好地方，真的，不要笑，井边是相遇的最好地方。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仆人的祷告还没有结束，神就回应他的祷告了。然后呢，他就看到女子出来，利百加完全符合他的祷告。当他向他问水的时候，利百加给他，而且还主动的要为他，就是应他的那个，给他的骆驼水喝。所以你可以看到利百加是一个很热情，不怕麻烦，然后也很对这个陌生人很有爱心，就看到刚刚姐妹分享的，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一个陌生人的需要，他就这样子，也没有想到说我可能还要多跑好几趟，没有。所以呢，因为跟这个仆人所求的完全符合了，仆人他第一个动作做什么？他说他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子重十舍客勒，马上就送给他了，礼物马上拿出来了。这个时候我想要跟大家注目的就是它的重量，一个是半舍客勒，一个是十舍客勒。他应该是把那个东西先称好了，然后去打出来，先把一块金嘛，他说金镯，先把这个重量的拿去，或是匠人，你帮我打一个金镯，就用这个重量，你帮我打一个金环，就用这个重量，应该是这样子。对于半舍客勒这一个词，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诶，有人好像，对，其实我们陀拉的学习里面，我们提到过半舍客勒。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0章的11节，出埃及记30章11到13。这是摩西，当神吩咐摩西他要建会幕的时候，有很多的器具圣具，然后呢最后神还提到了要有一个叫赎罪营的。好，我们从11节到13节我们来看，耶和华主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凭，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在这里神要每一个人预备半舍客勒， 做生命的赎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耶和华神，但在这里呢，你需要付一个半色科勒。或许你会觉得，哎，这好像是一个巧合，但是我觉得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有蛮深的寓意在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说，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仆人，他所预表的是圣灵，圣灵带着礼物去寻找心腹，好像这位仆人就是先为利百加的生命的赎价付上了，先交给利百加，你可以把这个生命的赎价付上。父亲为孩子预备心腹，圣灵在其中运行，留意保守这件事情的成就。另外在一个地方，以弗所书一章，是不是我们今天也可以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后面有小字，凭据原文作值，值的意思就是定金，从新郎来的聘金。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听到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我们信了弥赛亚，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凭据，我们就得到了新郎给你的聘金，有一个值在里面。新郎给你的定金，他付了定金，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来娶你。当然世界上的有些是毁约的，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先定个头金，你帮我留着，突然你逛逛逛逛到一个东西，但身上你没有带足够，你说这个我一定会来买，我先付了定金，请你一定帮我留着，我回家把我的钱准备好，我一定把它买回去。现在人大概不做这种事情了，刷卡。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凭据，神一定会来迎接他的心腹，他已经付了定金。仆人出现的几个场面其实呢都很奇妙。第一个是父吩咐他，你要去为我的孩子寻心腹。另外呢，仆人跟利百加心腹见面，圣灵与心腹见面，给他礼物。再一个呢，仆人去跟利百加的家人见面。再来呢，他一路带着心腹，不是见面找到就好了，他必须把心腹带到新郎那里，带到良人那里。仆人一路是陪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不会离开你的，因为他有差在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圣灵不会，除非你赶他走，你不要他，他一直在带着我们，一直到耶稣基督来迎接他的心腹的时候，一直要到应许地以后，一直要把他的手交给良人。而且他，我相信他一路上一直是在跟他讲良人的事情。因为利百加看到以撒的时候，他问他说，那位是谁？那时候以撒他在田间默想，默想其实也就是低头祷告，有一个翻译是这么说，他在低头祷告。以撒，我们觉得他在祷告什么呢？新郎，未来的新郎，他在祷告什么？我相信他在为心腹祷告，为他一路可以平安的跟着圣灵，跟着他的仆人一起回来祷告，期待与他的心腹相见，他在那里祷告。 我们的耶稣基督大祭司，他现在也在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心的，他们是相爱的，他们是彼此尊荣的，就是为要这件事情成就。以撒预表耶稣啊，这我们以前也在很多的场面提到，在22章，当以撒被献上的时候，他完全的顺服。但是呢，之后22章献祭的这个记载之后，以撒就没有再出现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经文，他才出现。从这个比尔拉海来那里，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升天，他到什么时候会再回来？迎娶心腹的时候他会再回来。所以当仆人把心腹带来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他叙述到以撒，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跟亚伯拉罕一起回来，亚伯拉罕只有跟仆人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一起回来，所以很有可能以撒就是到这个比尔拉海来去了。他低头祷告，在田间默想，为他的心腹，这是我们的良人，这是我们的耶稣啊。利百加呢，他就是心腹。我们从利百加的品格上真的是可以学习到很多心腹的特质。他有一些地方其实跟亚伯拉罕很像的，他看到这个很需要，他是急忙的打水。亚伯拉罕也是，他接待那个客人的时候，他是快速敏捷的赶快去叫撒拉，急忙会吩咐撒拉做饼，跑去叫他们，跑去接待他的。然后呢，他看到这些旅客的需要，看到这些陌生人的需要，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质，也是一个他们的心腹的品格。没有用眼去判断，而且把好的给他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国王，他微服出巡，就看看想要看看老百姓是不是他的皇宫以外国泰民安，然后政治就是不是治安都不错，然后人是不是都充满了爱心。他就出去看，但是当然就是穿着普通的衣服走走走看看看，哎，天就下起雨来了，他就去借雨伞。我想他穿的是很普通了，或许他特别打扮比较破烂一点，不晓得。然后借雨伞的时候呢，就一个太太就觉得说，借雨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来的，他还我不还我不晓得，就拿一只破伞给他，也是能够撑啦，然后就拿一只破伞比较不好的伞给他。好，这国王呢就谢谢他，撑撑撑撑撑就带回去了。不久以后国王他就来了，他谢谢他，这次他不是微服出巡了，这次他就是国王的样子，就是没有改变，带了很多的臣仆，带了礼物，当然呢还带了那一个人借他的东西，他要去还给他嘛。然后呢，哇，不得了，大家就来看，国王来了，国王来了。然后国王来干什么？一看国王说，我要来还这位太太所借给我的东西。大家就心里想，这个太太借了什么好东西给国王呢？一看啊，一只破伞，很尴尬。如果他知道他借的是谁，我想他会拿最好的给他。利百加他不知道他接待的是谁，亚伯拉罕也不知道他接待的是谁，他只是用爱心去接待，但是他竟然不知不觉中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中利百加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反应，他成了心腹，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从利百加之后， 雅各、以扫十二个支派，从他们后来整个以色列国就出来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谁做，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心里做，神看见，神他必会恩待，他会报答你。第一个婚礼，亚当跟夏娃，对不对？第一对夫妇。最后一个婚礼呢？你们还好吗？最后一个婚礼在启示录，羔羊婚宴。希望我们都在场。最后一个婚礼，神正在寻找心腹。我不相信人人心腹论，我不太相信这个理论。在那个宴席上是有宾客的哦，有心腹，但是有的是只是宾客的身份，他是客人来的。神在寻找心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寻见，成为心腹。我确信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一直到我们见到新郎，见到良人耶稣啊。今天呢，到最后，我想让大家两个两个，你要三个也没有关系，彼此带到，为着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为着圣灵的运行，为着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一直到能够见到良人，持守在这条路上。我希望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祷告，然后最后我会请国强长老做结束祷告，那我们再一起唱大祭司的祝福。好，愿神祝福大家。